利未记的第十六章。那第十六章是利未记很重要的一章哈。那我们待会会叙述它这一章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读过一次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六章。我们来读过一次哈，看利未记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哈，十六章的第一节，请读。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族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年鸠，一鸠归于耶和华，一鸠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年鸠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年鸠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在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归在那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把自己的祭 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了，这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律，在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为永远的定力。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好，那第十六章哈啊，谈的就是进到至圣所的一条路，就是在每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啊，祭司首先要为自己来赎罪。带着自己的公牛犊为赎罪祭，还有公绵羊为自己的燔祭。那结束之后呢，还要带着百姓，那百姓当中要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立位祭都有一个预表在，那就是最重要就是透过献祭这个事情，尤其是在这一章所谈的跟前面谈的赎罪祭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这边的赎罪祭是要把血带到施恩座前，而且在施恩座上来弹血而且要赎的全百姓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所以其实这一章非常的重要我想今天我们学了很多前面的献祭，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一年一次就是把血带到至圣所。那这个部分呢，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又有很深的预表好，如果你没有讲义，后面有讲义我们先来看第三页，我们先来看这个大纲来看大纲。那其实我们读到了第十六章好像又在谈献祭的事情那到底前面的献祭跟这一章的献祭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如果注意看整个立位记的大纲里面我们知道一到第十章是圣洁的侍奉，十一到二十七章是圣洁的生活那前面的献祭都是在圣洁的侍奉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第一章到第五章谈到人献祭的需要跟责任那第六到第十章介绍祭司的职任还有认识这些祭司是替人献祭的中保当然这个中保有预表主耶稣基督那第十六章它是在圣民的生活里面所插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章节就是借着人怎样借着神所设立的赎罪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一章最主要要谈的部分我们先来看这个立位记的第十五章那第十五章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是在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一个总结那因为我们从第十一章读到第十五章谈了有关于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啦，还有生产的不洁净的条例啦，还有检验大麻风啦，怎么洁净啦，还有患漏症的啦那其实无非就是从这些可能生活方面的这些污秽从物质的污秽他要谈起属灵的污秽要百姓从生活的层面来保守自己圣洁。所以今天在我们属灵当中也成为我们的预表我们常常也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心思意念能够来保守圣洁。我们来看第十五章 来看三十一节哈，三十一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了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就是啊，我们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的一个总结了哈。这个总结讲完之后，哎，就是进到了至圣所啊，进到了至圣所哈。那其实，在第十六章啊，把我们呐的眼光啊，能够放在一个更有盼望的地步，就是我们可以啊，哎，怎么样能够进到至圣所？啊，我们都知道，常常提到啊，至圣所啊，至圣所里面呢，有的就是约柜。那约柜呀，它上面有一个盖子叫做施恩座。那约柜里面啊，当然在旧约里面只有提到装了神的石板，当然到了新约有更深的预表在啊，包含了也提到了所谓的啊这个玛瑙啊，还有亚伦发芽的杖哈。如果你注意看，在旧约哦，只有十条诫命在约柜里面啊，在约柜里面哈。所以啊，我们可以从啊，在这个能够进到至圣所啊。那其实更重要就是在这个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临在的地方，是临在的地方。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哈，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哈，二十节，我们从第十九节来看，哈，十九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路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其实这一条路啊是没有通的哈。那其实他就用整个啊这个圣所至圣所的关系图啊，哎，提到进到幔内，其实讲的就是啊进到约柜前，其实讲的约柜讲的就是那个盖子施恩座啊，就是我们能够啊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从我们的祷告，哎，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是向着施恩座来祷告。好，所以我们看整个，圣所的这些啊，相关的这个图示哈，那就是幔子前面在圣所里面呢，就是香坛，那香坛其实对应的就是约柜啊。那可是这个香坛呢，隔着一个布幔，所以自己祷告没有办法进到施恩座。所以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啊，从耶稣的断祭的那一刻说成了，这个幔子分作两半啊，打开了当中我们过去所隔阂的那个层面啊，所以我们的祷告能够直接进到了施恩座前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预表在哈，意思在里面哈。所以啊，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哈，我们如果注意看哈，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圣所之圣所啊这个词总共出现八次啊，那幔子内出现三次，那施恩座出现六次，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可以看见啊，在第十六章讲的主题就是进入至圣所啊，进入至圣所，因为进入至圣所啊，就是与神啊有更亲密的相交，因为那边有主施恩的宝座啊，施恩的宝座。那其实如果从这个雅各书啊，他用一个诗歌的题材，用爱情的题材提到啊，像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啊，他就提到。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必因你欢喜快乐。那其实在信仰当中哈，我们要从圣所要一直进到至圣所啊，能够啊与主啊能够进到内室的那样的一个啊这个啊非常亲密的一个相交。所以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啊，就是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进到了神的至圣所。那我们也祈勉自己啊，在每次的啊，在每日的信仰生活啊，我们都能够来到内室啊，与主有那个更亲密的，就像雅各书里面提到那种爱情，在内室里面享受彼此的爱情哈，彼此的爱情哈。那其实在这个赎罪日啊，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我们如果注意看哈，这也是在整个希伯来书啊最关键的谈到救赎的啊这个内容哈。那其实希伯来书啊，最主要是以九章跟第十章啊为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如果你注意看这两章啊，其实谈的就是啊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啊。不然我们来看一次哈，带大家来看一次。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所以其实利未记跟希伯来书可以彼此来对应来做一个参考了哈。那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哈，那第九章一开始就提到那个关系图。 提到关系度。那只有到第九章的解释啊，好像每个物件都往了前面一步。所以我们提到说，其实在旧约里面，约柜里面就有装那个石板，可是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看约柜里面，装了什么当然就三样东西。那是到了新约里面，好像每个物件都往了一步，往了一步，香坛也往了一步，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对应到施恩座，那是提到一个更美的，而且是更浅的，跟神的关系又更亲密的，我们来看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的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好，其实这个就讲的就是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在整个利未记讲的这个进到至圣所，透过祭司一年一次，其实后面都预表了基督。基督一次献上了就完全了。我们再看二十二节，按着律法，房屋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利未记的十六章跟十七章，讲的一个重点，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章的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的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我们来看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那这个当然就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个祭司也好，所预表的这些祭牲也好，都是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十章的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你就注意看，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以九章跟十章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其实他谈的都是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的东西跟十七章的东西。所以在整个整卷的利未记，也应该以利未记的第十六章为要章，很重要的章，一章。那其实这一章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借着赎罪的这个羊羔，把人带到幔内，带到幔子内，把血带到施恩座前，遮盖了神的公义，能够在这个血满足了神的公义，就能够看见神的施恩这个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利未记的羊，希伯来书里面的基督有一个对应在。所以利未记透过羊进到至圣所，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也成为了这只羊羔，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利未记的羊，希伯来书的基督，有一个对应。那第二个就是，从希伯来书来诠释利未记，就是在基督里面赎罪的一个完全性。那在旧约里面的献祭，一次又一次要不断的献上，要不断的献上，而且祭司本身有罪，要替自己先除罪。可是到了希伯来书的诠释，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已经完全了，我们可以，抓到这两个重点，赎罪的羊，还有借着基督耶稣，把赎罪的事，给完全了，律法的一个完全了。我们现在看回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其实，这个赎罪日，这一日，我们看它的整个献祭非常的繁琐了，整那个步骤了，其实在这一章可能也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它整个次序，我们就找几个重要的重点来谈，进到至圣所，这一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段，不可以随时进入会幕。我们来看十六章的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会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好，所以神的显现，常常都是在施恩座 它是一个施恩典的地方。那这一段呢，又提到了在利未记的第十章提到的拿达跟亚比父献燔火这个事情。他们看见神的荣光，可能啊，当时的得意忘形也好，还是当时看见了发起热心也好，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神在圣所之圣所服事的一个规矩，一个规矩。所以从这一章啊，我们看第一的第二节又在谈起这个事情。所以有人啊说，很可能啊，当时的这些啊，这个拿达跟亚比父啊，他们就是看见神的荣光啊，得意忘形啊，还是太过热心，完全忘记了神在这个圣洁的一些准则啊，他们就进到哪里啊？幔子内，进到至圣所里面，所以他们被击杀而死，被击杀而死。好，所以从这一章呢，有一些对应在，好，有一些对应在。好，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可以谈三个部分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献祭这个事情呢，看见哈，显明了神的圣洁跟侍奉的严肃性。今天的侍奉啊，光热心不够的，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跟期待。今天在这个世上里面，我们看见了很多人都在拜神，可是其实在神面前最痛恨的也是拜神这个事情，是用人的能力来去拜神。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拜神的事情，可是人就是不照着神的方式来拜神，立了很多的偶像来拜神。好，我们的确啊，被他们这种对宗教的敬虔啊有所感动，可是他们就是用错了方法，不仅得不到平安跟神的悦纳，还会得到神的管教跟刑罚。所以可见啊，我们在讲侍奉这一条路是一个严肃的啊，所以光热心不够啊，光热心不够，还必须是圣洁的，还必须是圣洁的。好，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哈。那第二个，从这边也告诉我们哦，至圣所的路还没有畅通了，还没有畅通。所以当时神还没有提到在第十六章所说的至圣所的道路，所以当时他们在讲啊，前面的这些献祭里面都没有谈到至圣所，进到至圣所，他们所有的工作只限在这个圣所，就没有办法跨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好，因为这一条路还没有显明，还没有显明。好，所以只有到了这个第十六章啊，才把这个路给显明了，给显明了。好，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哈，祭司的有限性。我们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到啊，祭司啊他是有限的啊，从过去啊以人为祭司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啊，他说啊，那这个肉身的祭司啊，他能够体恤人的愚蒙跟人的迷失啊，那他也是被软弱所困的啊，也是被软弱所困啊，所以今天啊人啊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来到施恩座前，人必须先自己除罪。因为祭司也是有限的啊，以当时在旧约来说啊，那也只有替自己赎罪之后，在神所既定的日子，人才能够啊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当时来说啊，侍奉也是一件恐惧战兢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其实在啊我们这个救恩的时代啊，其实很多的侍奉的原理啊是没有改变的那种精神。所以我觉得独立位祭之后啊，我们更可以回到原点，神一开始起初神对人的侍奉的期待是什么其实在立位祭里面呢，都充分可以体现出来。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进至圣所的凭借其实啊就是借着祭牲的血，如果没有血啊就不能进去了，没有血就不能进去了。拿达跟亚比父啊进到了神的幔子内被击杀，就是没有带着祭牲的血，这个部分呢、就会有问题了。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先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好，那其实他们本要开始做赎罪的事情呢、这边先提到的啊，他们的穿着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哈、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第四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好，那一开始提到啊，要进去之前啊，你要穿戴这个服装。好，如果我们注意看哦，大祭司所穿的服装总共有八件啊，如果从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那其实在前面呢、我们也提过了哈，不知道在第几章哈，也提到这个祭司的穿着哈、这个衣服了哈。但是赎罪祭这一天呢、一般的大祭司啊，他所穿的服饰啊，没有佩戴任何的金饰，没有佩戴任何的金饰。好， 那接着大祭司有八件衣服，那祭司一般的祭司有四件白衣。那这个赎罪日啊，在这个赎罪日大祭司只能穿这四件白衣啊，这四件白衣就是我们刚所读的这个四件，内袍、裤子、带子还有冠冕啊，这四件啊。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一日啊，哎，他们赎罪日只能穿白色的圣服，但是从衣服里面体现出一种神对圣洁的要求哈。那他们不再穿的华丽的衣服了哈，哎，代表今天呢，人要求神的连续啊，跟悔改啊，求神的赦免啊，人应该要谦卑谨慎啊，切求神哈。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跟祈求哈，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悔改的态度啊，就是一个自卑的，哎，承认自己与神的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利未记，我们来看二十六章哈，来看四十节哈，我们这个也读过好几次了哈。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割礼的心都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那这边提到说，其实在这个赎罪这个事情，在悔改这个事情，要自卑承认自己啊，行事与神反对。在历代之下的第七章第四节也这么说哈，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衣着里面，那平常大祭司穿的衣服都是很华丽的，很多的金饰的佩戴，可是唯独赎罪日这一日啊，他们要穿朴素的四件白衣，就是一般的祭司，普通的祭司所穿的哈。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那第二个，他要用水来洗身。我们知道说，祭司平常啊进到圣所的时候啊，都是洗手跟洗脚。我们到前面有一个洗濯盆，可是到了这个赎罪日啊，要洗两次身。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我们刚读了第四节，用水洗身，然后穿戴。我们再看二十三节，十六章的二十三节，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二十四节，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好，两次要洗身，而且是啊，哎，整个身体啊，要遍洗全身啊。所以代表啊，今天呢，在这个日子里面啊，人要亲近神，必须全然的圣洁。所以你会发现呢，亲近神的唯一的条件呢，就是圣洁。就是圣洁，这是利未记啊非常强调的部分哈。那如何献呢？啊，那因为自己先献上啊，所以从第三节啊，那个祭物啊，公牛犊也是最好的啊，在这个祭物里面啊，最至圣的啊，是最好的啊。还有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那还有带着香料啊、香炉啦哈啊，接着烧香啊，让这个烟呐、烟云呐、遮盖这个法柜啊，在这个施恩座。哎，神就不顾念了人的罪啊，在施恩座里面来施恩给人哈，施恩给人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个哈，那祭司为自己赎罪啊，祭司为自己赎罪。那这边为什么祭司要自己赎罪？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人本身有罪。好，如果今天呢，祭司带着罪来到至圣所来替百姓赎罪，他可能就死在里面。而且每一次啊，进到至圣所啊，不能够有别人，只能够有一个人。好，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第十七节哈，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能够有他一个，除非完成了整个献祭，哎，才可以有其他的人。所以有人就考究了哈，甚至也提到这个外面的书籍说啊，这个。祭司啊，大祭司啊，一年一次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啊，是要绑着绳子的哈，啊，有可能如果死在里面呢，是要把他拉着拖出来的，是不能够进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当时人要进见神的面呢，是一件非常震惊，而且是一件，实在是让自己啊感到非常恐惧的事情哈。所以自己要很谨慎才能够进去哈，才能够进去。那我们感谢主啊，今天主耶稣道成肉身 啊，他也经历过我们的软弱。那主耶稣有一表这个大祭司，只是他没有犯罪啊，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如今呢、啊，也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进到至圣所啊。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啊，神呐、啊、也时常的为我们来代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哈，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七章我们来看25节哈，25节到24到25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哈。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啊，耶稣就站在啊这个神宝座的右边啊，在神的右边啊。那我们上次好像有解释过，这个右边呢、啊、不是左右的右哈、啊，而是提到的代求。这个右代表能力啊，也代表祈求哈、啊。所以在罗马书的8章34节就提到说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哈、啊。那在以弗所书的1章20节啊，他是说站在自己的右边哈、啊。所以站在自己的右边呢、啊。这句话就有点奇怪了啊！传道站在自己的右边，那我一个怎么会站在自己的右边哈、啊？所以这个并不是左右的事情，而是提到代求的事情哈、啊。所以今天主耶稣啊，还是啊，长远活着替我们来祷告哈、啊。所以我们虽然有软弱啊，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这个慈悲的心啊，还有愿意服了罪孽的刑罚啊，还有能够转离自己的恶啊，我想能够得到神的连续啊。好，我们来看百姓啊，这个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哈，为百姓来赎罪。那为百姓赎罪啊，是有两只羊羔了哈，这两只羊羔很特别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利未记的第16章，我们来看第7节哈，第7节，也要把两只山羊羔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哈。来看第8节，为那两只羊羔年秋，一秋归于耶和华，一秋归于阿撒谢勒。所以这边有两只羊羔。那第一只羊羔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就是来赎罪，赎了一切百姓的罪，一切百姓的罪。那第二只羊羔叫做阿撒谢勒。那首先呢、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好，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好，那这边提到啊，这只阿撒谢勒啊，这只羊很特别。那第一只羊献了之后啊，这个血啊就来替人除罪了哈。那第二只羊啊，就是按手之后啊，要把这个羊啊送到旷野之地啊，无人之地啊，这个无人之地。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03篇哈，我们来看诗篇的103篇哈，103篇，来看第12节哈，103篇的第12节。第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阿撒谢勒，我读到这一段了，这是阿撒谢勒的那一只羊，就是第一只羊啊，是为人来除罪，为人来除罪。那第二只羊啊，就是让人知道人的罪已经远离了，到一个无人之地，意思就是说神也不再纪念了。这个阿撒谢勒啊，意思就是离去的意思，也就是被放逐的意思，象征啊，这个罪完完全全的离开了以色列啊，与以色列人来隔绝，这个罪也不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影响跟关系了，哈，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好，那所以也不再被神所纪念，好，那如此赦免之后，我们也不再纪念这个罪，所以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之后啊，我们不再纪念过去所犯的罪，当然有些人呢、啊、受洗之后，还是活在过去的罪恶的深渊之中，还是不懂得饶恕自己过去的过犯，罪已经被神赦免了，他自己还是一直活在过去的罪中，这就不对了哈。所以除了我们受洗赦罪之后，还有第二只羊，就是远离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个罪都已经远离我们了，不再与我们有份了，不再与我们有份了，那这样人的信仰啊才能够啊坚持到底。好，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0章哈，第10章， 第十章来看二十二节，哈，二十二节来看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并我们心中的天粮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好，所以我们心中的天粮呢，已经洒去了，已经清洁了，啊，既然是这样了，就带着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好，承认我们的指望不再动摇了，而且啊，相信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啊，彼此激励，彼此相顾，勉励善行。这就是我们能够啊阿撒谢热这只羊啊，我们常常也够做自我的提醒哈，哎，罪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今天呢，哎，是要跟神啊更加的亲近哈，更加的亲近。好，我们来看这个赎罪日，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的十六章来看二十九节哈，那从二十九节我们来看我们的是十六页了哈，这个赎罪日有它的预表现哈，那这个赎罪日啊，它不仅呢，啊，带来释放也带来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哈，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强调的是神的节期哈。那当中的一个节期叫做禧年，这个禧年的计算的方式很特别哈，跟这个赎罪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二十五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五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成为你七个安息年，共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要当作圣年。所以我们这样看哦，整个禧年呢，啊，就是从这个赎罪日来开始做计算，开始做计算。好，是五十年的赎罪日啊，成为一个禧年，是一个释放、一个自由的日子。所以这么说来呀，这个赎罪日啊，这个禧年也包含了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人能够回到自己的产业，那做奴隶的呢，啊，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从这两只羊羔啊跟禧年，哎，其实都跟啊，哎，这个赎罪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基督的救赎了哈，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在救赎里面哦，也带来释放跟自由，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哈，人没有办法得到自由跟释放啊，虽然人好像外在啊，哎，活得光鲜亮丽，可是常常就是内心当中啊，被很多的事情来捆锁着，有时候被情绪，有时候被人际之间的关系，哎，给捆锁了，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有的是从罪，人没有办法胜过罪，在罪里面人得不到释放。好，其实这个赎罪日跟禧年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哈，它带来救恩，更带来释放。更带来释放。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从这个赎罪日啊进到至圣所，哎，它也是哎提到的是一种啊释放跟自由哈，啊。那第二个就是通行无阻的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刚也提到了，哎，这个幔子裂开之后啊，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是一个整个救赎的原理。好，我们过去不知道，可是透过整个救赎，哎，为什么需要救恩？为什么要需要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宝血？其实从这个会幕的关系图里面，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过去啊有一个阻隔，好，我们知道这个会幕的幔子啊，哎，上面绣了很多啊这个基路伯啊，就是指天使，它是一种拦阻。好，你看那个幔子上面很多就基路伯来阻挡人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可是我有一年一次可以进去。是带着牛羊的血可以进去哈，那我们如今呢，啊，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进去的，所以我们要值得感恩哈，也感谢神。所以今天每一个人祷告都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好蒙施恩得连续，好得连续。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呢，都是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观念哈，提到这个观念。好，那在这个赎罪日里面哈，我们再看回第十六章哈。哎，这边有重复啊两次啊同样的一句话啊，第十六章的二十九节哈啊跟三十一节都提到刻苦己心，哎，所以在这个赎罪日里面呢，啊，除了为罪来痛悔，愿意与罪来断绝哈，哎，与罪来断绝， 那其实也伴随着啊，有关于刻苦己心。如果以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啊，像以赛亚书的58章的第5节哈，那这么说到，这样禁食岂是我拣选的呢？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哈，哎，所以刻苦己心的日子，也就是禁食的日子。所以这边呢、提到的赎罪日，也常常是一个哎禁食的日子。好，因为人呐、怎么刻苦己心？哎，人每天都要三餐，啊。最充分体现的刻苦己心就是透过禁食，透过禁食。所以有些时候啊，畏罪悔改，从这个观点来说，也可以透过禁食来祷告。那愿意就是说啊，畏罪痛悔，与罪断绝，还有就是，我们能够透过啊，我们饮食的一种禁食，代表我们的刻苦己心，得到神的悦纳啊跟怜恤。那这一日啊，要守为圣日啊，我们从这个31节哈，要守为圣安息日啊，守为圣日。所以可见呢、我们这边也特别提到哈，这个圣日啊，一般神的圣日啊，一切的功都不可做，什么功都不可做，好，这个叫做圣日，一个圣会哈。所以赎罪日在百姓的生活当中，它有它的优先性，好，赎罪日有它的优先性，好，什么功都不可做来守为圣日，所以可见赎罪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神要百姓们呢，哈，能够专心的在神面前呢、处理认罪的事情，处理认罪的事情，哈。其实今天呢、很多人很习惯的啊，把关乎得救的事情，还有处理与神关系的事情呢、摆在次要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部分，哈。那今天在我们任何的事情当中啊，应该把赎罪这件事情当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优先顺序，优先顺序，哈。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在出来传道，在宣告的时候啊，提到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好，提到天国那个盼望，啊，提到我们跟神能够亲近啊，其实就是要悔改。所以所有一切啊，都是因为罪阻隔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呢、人在这个世上，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什么呢？就是处理我们罪的问题，啊，关乎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是所有事情最重要的，也是啊必须处理的事情。啊，我们一开始在谈这个立位记的导论呢、也特别提到五祭的顺序哈、先献赎罪祭，再献赎愆祭，这是对付罪。好，那对付罪之后呢，就献燔祭，将自己献上。那献了燔祭之后呢，就献平安祭跟束祭，能够过着与神相交、与神团契的生活，甚至能够活在圣洁的状态之中。这就是献五祭的顺序，先赎罪，再献燔祭，把自己献上，然后就可以过着平安祭以及束祭的一种状态，团契相交，而且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可见啊，今天我们在讲说赎罪日，它是啊守为圣日，这个圣日一切功都不可做啊，这个功不可做啊，代表啊我们要以神的事情为优先顺序，尤其是处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每次传道都会呼吁，在我们每次的灵恩布道会，真的啊，我们要看重这个日子。我们为了出国啊，我们为了出去玩哈，我们会把年假放在我们出去玩的那一个礼拜的日子。可是很少人呐、会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啊，把年假休在我们的灵恩布道会，这是一个看重的问题。如果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处理与神关系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的赎罪日。其实灵恩布道会也内化了赎罪日的内涵，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也是与神亲近的过程。好，先赎罪，我们才领受圣餐，对不对？好，所以每次我们都想说啊，先悔改自己的罪，默祷，悔改之后再领受，不然呢、不自己反省检讨啊，就吃喝到自己的罪了。好，所以领受圣餐也是一种审判，啊、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来检视自己个人，从上次灵恩会到现在，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的亏欠？啊，经过反省悔改之后，我们能够彻底的，觉悟了，能够立志与罪来断绝了，啊，甚至立志为神而活了，我们领受圣餐才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在。啊，所以啊，赎罪日要守为圣日，一切功都不可做啊，对我们灵恩会也有很大的提醒哈、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哈、在圣的宝座前来谈血这个事情。血它是立位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在16跟17章，有人说它是血的神学啊，血的神学了哈啊，因为没有血啊，人的罪就无法得到赦免哈。好，我们来看这个谈血的位置哈、我们这边有一张图哈、有一张图，我们来注意看哈、 这张图里面哈，我们先来看祭坛的部分哈，有看到图吗？好，讲义，应该在你们的46页哈。好，这个图里面我们看见它撒血的位置不太一样哈。好，我们先来看那个撒在最外层的那个祭坛哈。那祭坛一般是撒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撒燔祭的血哈，献燔祭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的燔祭，这个血是撒在祭坛的哈，还有平安祭的血撒在祭坛的哈，还有官长哈跟一般的百姓啊，献那个赎罪祭的血也撒在这个祭坛哈。那第二个香坛的部分呢，是更近一层哈，是抹祭司跟全会众赎罪祭的血，祭司跟全会众赎罪祭的血更进一步。好，所以你的位阶越高，其实你在神面前呢，所要献的这些祭物也好了，还有它的整个位置啊，也会不太一样哈。好，如果是祭司犯罪跟全会众啊，祭司犯罪跟全会众，其实啊，从这个利未记的第4章6节跟17节啊，提到撒在这个幔子，撒在这个幔子的布幔上面哈。那一直到赎罪日这一刻哈，就是我们这章所读的哈。他要撒在哪里啊？就是撒在施恩座上，好，而且弹血七次。所以从这个关系图，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弹血的位置啊，也显示了人的罪所带的影响跟严重性啊不太一样。罪越深，要带得更深入，更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听过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后来因为看这个异象来信主的一个弟兄了哈。我们应该这个圣灵月刊都还看得到哈，姓什么名字？姓张文义还是张文，忘记什么名字了哈。啊，当中他有做一个见证啊，他说在洗礼的时候啊，因为他那时候外教会的牧师跟他们讲说，什么教会你都可以参考，可是就是不要到真耶稣教会，因为真耶稣教会啊，他们哦，这个里面的信徒啊，跟传道人哈，他们受洗啊，都是骗人的。啊，说他们带那个红药水啊，去洗礼场啊，把这个血都染成红色的哈、啊。那他有时候就很好奇啊，到底真教会啊，到底带了多少的这些染剂啊，能够把整片的水跟海啊，能够变成血哈、啊。于是他有时就去看了、他就做见证啊，他说真的神打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那个异象。他首先看见呢、成人一下水的时候啊，从这个洗礼的底下所冒的这个血啊，是深红色的哈。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就变得比较淡红色。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这个血的颜色就没有那么深。如果这样来说，我们从这个关系图里面哈，也可以有一个相关应的一个对应哈。那罪越深，罪的影响越重，也把它带到更深的地方啊，更深的地方哈。这是我们从这边呢可以看得到的哈，看得到。那赎罪日这一日啊，赎的不是只有个人的，也不是全民一次的罪。而是啊，全民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所以一年呢、要替百姓处一切的罪，一切的罪钱哈。所以在至圣所弹血哈，它的重要性在这边哈。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哦，施恩座上的弹血。我们刚才介绍过这个法柜，就是约柜哈。约柜的位置啊，底下是装着神的石板，上面就是一个盖子。那盖子上面就两个基路伯哈，两个基路伯哈。那这个法柜当然啊，象征了神的公义啊，里面放着啊一个不可更改神的律法，而且常常是对人的罪啊提出的控诉。好，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记来看24章，律法的定就是来控诉我们的罪哈。来看约书亚记的24章，来看26节，26节来看到27节哈。24章的26节，约书亚将这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我们来看那个小字，倘若云云或做，所以要向你们做见证，免得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所以他用这个神的律法，因为这都是你们听了啊，而且听了之后把它写下来啊，那而且用石头来做证据。如果今天违背了，就是这个石头啊，会见证你们一切的不是啊， 会控告我们一切的不是。所以这个律法本身啊，我们看了之后啊，我们觉得我们有亏欠，因为律法让人知罪。什么叫做罪？我们看了律法就知道，我们人人都在罪中，好，人人都在罪中，好。但是施恩座呢，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约柜的设计啊，底下的柜子里面就是法版十条诫命，那上面施恩座把这个法版给遮盖了，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当然旧约里面是透过牛羊的血，满足了所谓的律法公义的要求。那之后我们就看见施恩座彰显了神的慈爱，把这个公义给遮盖了，施恩座。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说啊，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慢慢去细想啊，真的也是很微妙。所以我们今天啊，其实人人都有罪，圣经说啊，众人的罪啊，每个人都被圈在罪中。我们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得胜，也因为这个血啊，让我们能够啊，借着施恩座来遮盖这个律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因为这样能够得到神的施恩。好，我想啊，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